因此，我听到你们在主耶稣里的信心和对众圣徒的爱心，就不住地为你们献上感谢。我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赐给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充分地认识他，并且使你们心灵的眼睛明亮，可以知道他的呼召有怎样的盼望。他基业的荣耀在圣徒中是多么的丰盛，神照着他强大的力量向我们信他的人显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力量运行在基督身上，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并且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做主的和今生来世所能举出的一切名衔。神又使万有都归服在他的脚下，并且使他做教会至高的元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完全充满的。
大家好，复活节快乐，希望大家继续就是看单章里面有一个大纲，然后不要关上圣经，以弗所书一章我们会集中在19到23节。这几个礼拜许多核心的弟兄姐妹不在伦敦，但是特别感恩在复活节这么宝贵的一天有机会欢迎新人在我们当中。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在这里，或者是好久没有在我们当中，很开心可以再次跟你们在一起。其实我们平时会每一次正式聚会完了之后立刻挪移到隔壁的一个建筑，因为这里会有四殿堂，但今天没有，所以特别好，我们正式聚会完了之后我们可以留下来在这里来聊一聊，一边喝茶一边彼此认识。好吧，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好不好。基督已从死里复活，独一真神，感谢你在一个世界各地所有基督徒庆祝耶稣的得胜的这么宝贵的一天，我们可以来到这里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使徒保罗的话让我们可以亲自的听你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像保罗为以弗所基督徒祷告一样，我们愿你的智慧，你启示的灵，使我们充分的认识他，使我们心里的眼睛得到明亮，使我们越来越明白耶稣的复活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垂听孩子的祷告，奉主名求，阿们。我喜欢婚礼，这是好事，因为我今年有很多很多婚礼，但是真的很喜欢婚礼。庆祝是应该的，对不对？但夫妇俩结婚，这是大家都应该很快乐的一件事情。上个周末，我们一些人在这里参加了一场美好的婚礼，有270多个人，特别美好。其实几个月后，我和我太太会准备庆祝25周年的婚姻关系。我觉得这应当庆祝的，婚姻关系是应当庆祝的。尽管如此，最近几周我默想刚才张大哥给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我被提醒，其实复活节是一个更大庆祝的理由。今天我想说服大家，复活节应该是基督徒每年最重要的庆祝活动。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在庆祝复活节，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很容易认为这有一点像情人节，就是一个西方人的节日被国际化，现在被全世界所纪念。的确，如果你去比如说台北或者新加坡大酒店的大堂，你很有可能找到 毛绒兔和大彩蛋，但这与基督信仰、基督徒庆祝的这个复活节没有真正的关系。复活节更像十一或者八九。八月九号是什么日子你知道吗？这里有一些人在点头，如果你是新加坡人没有点头，哎呀真是你没有爱国主义。新加坡独立纪念日，这对新加坡人来讲是一个重大的日子，但好像有一些人没有那么重大。其实今天上午场我跟一些新加坡人在一起，他们都要对八月九号八日，但是有一个人没有，他们都盯着他，觉得你怎么不知道。其实对我们大部分人在这里八月九号没有关系。我告诉你，这方面复活节截然不同，这是全人类值得庆祝的事，是基督战胜邪恶的庆祝。那么在我成为基督徒的早年，我认为复活节主要是为了庆祝我们对耶稣复活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后来我越来越弄清，圣经看重的不是从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是活过来的这些证据这些事实，而更多的是庆祝耶稣战胜邪恶开创了新的时代这个道理。那么在接下来两个星期我们会查以弗所书，这是保罗给土耳其基督徒就是初代教会地方书信。我再读一下一章十六十七节，一章我们教会圣经九百四十六页，保罗说，我祷告的时候我常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赐给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充分的认识他。那么我们大部分人这里刚刚完成了保罗在给另外一个教会的一封书信，是不是腓立比书。我们熟悉知道保罗书信的开头常常会有祷告，然后他说他为他们祷告，然后先感谢，有感恩的祷告。那么为什么这里保罗求神让以弗所基督徒拥有智慧呢？我们一起继续读十八十九节，第十八节，并且使你们心灵的眼睛明亮，可以知道他的呼召有怎样的盼望，他基业的荣耀在圣徒中是多么的丰盛。神照着他强大的力量向我们信他的人显示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么下周我们会一起思考这封书信的原先读者他们所面对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就是以弗所文化当时对于灵性领域着了迷，他们对于灵性领域着了迷，崇拜亚迪米女神贯穿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结果呢，成为基督徒对以弗所人来讲导致了被社会诽谤和边缘化。因此保罗为他们祷告求神使他们用心灵的眼睛去明白无形的属灵真相。即使身边的大部分人以为基督徒是一个小群体，他们可以放心，耶稣的确是那期待已久的得胜的君王。那么保罗希望他们心灵的眼睛得到明亮，使他们知道三个方面，刚才读你注意到没有，三个方面他希望他们明白盼望、基业和能力、力量。那么今天我想集中在第三个，强大的力量、浩大的能力。下周我们将考虑这种力量是如何向我们这些相信的人、这些基督徒是怎样作用的，但今天我们将专注于这力量本身。那首先我想和大家进行一个思想实验好不好，一个思想实验。如果我说力量，如果我说力量这个词 你现在正在想什么呢？力量。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想到电线塔上涌动的电力？没有，我想起的。或许也有人想到一支庞大军队的强大力量。为什么新加坡人特别纪念8月9号？他们，改天吧。瀑布呢？瀑布。有没有人想到瀑布？英国没有世界著名的大瀑布，不像中国，贵州省的黄果树瀑布，是不是？有没有人去过黄果树那个瀑布？有一些人。反正，相比之下，英国的瀑布有点可怜。其实每天下雨应该更大，是不是？但真的很可怜。但即使如此，它也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你去 Yorkshire 去湖区，你可以它真的，你从很远可以听到瀑布的声音。那么世界上最响亮的瀑布在哪里？你知道吗？好像不是，是维多利亚，就是维多利亚瀑布，就是非洲那边。反正这个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所考虑的复活的力量是维多利亚瀑布，或者是加拿大那个，相比之下，就像 Ashburnham Tent Hill， 就是那个退休会地方的淋雨中的水流一样微不足道，就是那个瀑布看起来只是像一个淋雨中的水流一样，这就是复活的浩大的能力。这是我们大纲第一个标题，复活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第十九节，神强大的力量何等的浩大。我们许多人都亲身经历了死亡所带来的痛苦。最近一个多星期，我们家纪念我岳母去世的一周年。死亡的阴影是如此的黑暗，因为无论你来自哪个文化，人类都知道死亡是终结，人不能从死亡中回来。那么对临终床的人说再见与在机场告别，那是两码事，对不对？暂时的分别可以因为下一次团聚的想法而缓解，然而面对死亡未失一晚，只有绝望的最终性。除非我们为一个基督徒的离世而悲伤。弟兄姐妹，这恰恰是为什么复活节给基督徒带来如此大的喜悦，因为我们跟离世的基督徒说再见，真的能说再见，有一点像机场一样说再见。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我们特别高兴你在我们当中。为什么你的基督徒朋友多么愿意你来思考探索了解基督徒，就是因为这一点。我们知道人人都走死亡之路，然后我们已经得到了奇妙的盼望。神强大的力量何等的浩大，你看第二十节前半部分，这力量运行在基督身上，使他从死人中复活。感谢主，耶稣从死人中复活。我知道今天有非基督徒在我们当中，千万不要以为一世纪的人很愚蠢。即便他们没有上过大学，他们很清楚，死亡不复活，死人不复活，死人不复活。如果你从来没有研究过目击证人的证据，我特别建议你可以把一个福音书拿走，如果你没有的话，回家之前我们可以把一本送你。希望你们可以探索了解，像 Tom 说的，我们那个基础课程也是可以给你建立一些基础，但最重要的是来看看耶稣的生平，他的死和复活，有证据，真的有证据。严格来说，根据传统教会的热历，复活节是庆祝空墓的日子，然后在另一天纪念耶稣的升天 但其实今天我们要看这两件事情是在一起的。在聚会的开始，我们读到以弗所书开头的段落，耶稣为我们的救赎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们看到这一直是神长久以来的计划，神所承诺的王必须受害，第三天复活。死亡是我们世界最大的污点，无论教育程度、资源、种族、性别，每一个人最终都不得不面对死亡，这是个无法躲避的现实。没有人能有能力逃避死亡，但现在我们知道耶稣战胜了死亡，复活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么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还在探索的过程当中，咱们都要明白耶稣从死里复活改变一切，因为耶稣复活这说明他为人舍己的使命有功效。不仅如此，这也说明耶稣是得胜的君王，现在耶稣在天上做王。我再继续读第二十节后半部分，他从死人中复活，并且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做主的和今生来世所能主出的一切名衔。严格来说，根据传统教会的日历，复活就是像我说的庆祝空坟墓的日子，然后在另一天纪念耶稣的升天，有道理。但按照圣经把这两个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与死亡的战斗中获胜并战胜后，耶稣已经被加冕，他被封为天地的王。福音之家，这是非常奇妙，打破坟墓，给耶稣的尸体注入新的创造生命的力量，就是使耶稣升到神的右边的同样力量，就是把他从死里复活，然后同样的力量把他升天。坐在右边指的是什么？坐在右边指的是那个人是神的全权代表，他有一切的权威。那么熟悉旧约经文的朋友们，我们是不是知道神的子民一直在等候这个时刻，他们一直期望，诗篇二篇预言了这个时刻，我在锡安我的圣山上高立了我的王，他们在等候一个弥赛亚，一个基督。那么耶稣基督没有留在坟墓里，他现在坐在神的右边做王，万王之王，登基仪式已经发生过。他们这应当彻底的改变我们如何看待一切，要么是宏观的世界大事，要么是你个人生活中所面对的任何什么忧虑。我们可以确信耶稣他做王，他掌控一切。读经文的时候，我希望大家看到保罗反复提到一些词，你看再看一下21、22节哪些重复的词呢？是不是一切，然后万有。保罗在这里想让我们感受到耶稣的权威超过任何形式的力量，这些包括人类领袖，包括灵界的权势，包括经济浪潮，任何其他的力量，包括当前时代的最新意识形态，比如唯物主义，比如无神论，比如享乐主义等等。我必须承认，多年来我个人对复活的喜悦相当个人主义，死亡失去了他的毒刺，我的罪得赦免，耶稣是救赎主，那么无论生活给我什么样的困难，我都能面对明天，我不再惧怕。没错， 但最近几年我反复思考，耶稣他不仅从死里复活，而且现在他在天上做王。结果呢，我越来越意识到这远比我个人梦福重要的多。耶稣的复活和升天才是使福音成为福音。福音是好消息，但不只是你可以吃一个免费的什么，没有，这个是重大的消息。耶稣的复活和升天才是福音成为福音的消息。比如说，如此重大的消息需要广泛宣布，借着我们的行为，借着我们的宣扬。毕竟耶稣从死里复活是逆转堕落最关键的时刻。朋友们，这就是大纲下一个标题，逆转堕落最关键的时刻。让我们一起读22、23节。神又是万有都归附在他的脚下，并且赐他给教会做万有的元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的所完全充满的。别忘了，保罗为他们祷告，求神使他们用心灵的眼睛去明白在天上的真相，也就是无形的属灵真相。那么对于以弗所教会来讲，权力这个话题非常重要。回家之后，如果你感兴趣，你可以去参考《使徒行传》第19章。当原先读者用肉眼看周围的时候，他们知道亚底米神看起来很强大。相反的，耶稣基督看起来很可怜，只有几十个基督徒聚集在一个家庭教会，他们没有什么壮观的建筑，人很少，没有力量。那么要么是因为外在的压力，还是内在的挣扎，21世纪的你我也很容易怀疑我们是否支持了正确的一方。那么弟兄姐妹，耶稣被复活，坐在天上，作为世界历史最重大的转折点。自圣经开始以来，人类背叛创造天地的独一真神，结果呢，天与地就存在着隔阂，不行，人类与上帝隔绝，陷入黑暗之中。那么神不能忽视人的背叛，神对世界的咒诅是他公义审判的表达。结果呢，神是允许空中掌权的首领统治一切。反正下周我们会读第二章的开头。1-3节，保罗在这段中生动地描述了人类是如何被魔鬼撒旦所控制的。我们不可误解，圣经对世界的看法不是二元对立的，不像道教里面的阴阳之间要平衡，不是正义邪恶势均力敌，不，谁说了算从未存疑。但现在因为耶稣复活了，随着耶稣在天上登基，我们看到一个新的人类已经诞生。因为耶稣复活升天，那么现在扭转乾坤，耶稣逆转了原来的堕落，现在人类不再受撒旦的辖制，所有属灵的统治者和权柄，包括撒旦，现在跪伏在基督的脚下，跪伏在他的脚下。感谢主。这句话常常出现在圣经里，跪伏在基督的脚下。最近查腓立比书，我们也读到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一切因着耶稣的名都要出息，并且口里承认耶稣是基督。这单单是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跪伏在脚下是跟征服有关，征服不是征服，征服这象征着绝对权力，他用脚践踏，践踏一切的仇敌，让他们伏在他的脚下。那你想想， 中国大陆乡镇的领导人，他们确实有权力，在农村人的眼里，他们肯定很有面子，他们的车很棒，他们的房子很大，农村的领导人。但是当他们到了北京参加两会，他们才发现他们的权力只是相对的权力，是不是跟中南海的领导人相比真是两码事。那么今天庆祝复活节，咱们要记得，虽然世界上有无数自私邪恶的掌权者，天天能看到撒旦所造成的毁灭，但在至少我们知道他们只有相对的权利。我不是特别指那些农村的事，我只是做一个对比，相对性的。那么对当时以弗所的基督徒，为基督而活不容易，崇拜亚迪米女神，贯穿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基督徒导致了被社会诽谤和边缘化。但是用属灵的眼睛看，他们可以确信基督徒在活上的一方，知道基督已经坐在神的右边，尽管形势看似不佳，邪恶并没有占据上风，耶稣战胜了邪恶。那你想一想，知道这个现实会有多么鼓舞人心。即使身边人都以为基督徒是奇怪的小群体，我们可以放心，耶稣就是那期待已久的得胜的君王。下周看二章一到三节，我们发现之前我们被奴役，但现在真没必要随波逐流继续跟从魔鬼撒旦。我们现在不再受他的辖制，分家我们大部分人不是在基督家庭长大的，所以信主之前的很多习惯和私欲有时候难以抵挡。即使你在基督家庭长大，你的肉体依然有私欲，有时候难以抵挡。弟兄姐妹，下一次面对试探，要不咱们提醒自己，撒旦无法控制你，耶稣在宝座上，我可以仰望他，我可以确信的再次立志，让自己的生活与神伟大的计划保持一致。那么如果你熟悉这方出现，你已经晓得神的计划是关键思想之一。其实在聚会开始的时候，我们读了一章第九到十节，我再读一下第九节，一章第九节，他照着自己在基督里预先安排的美意，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到了所计划时机成熟，就使天上地上的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么从创世之初，神的大计划是以耶稣为中心，这个宇宙中所存在的一切都将被归在耶稣的统治之下。基督徒非常有福，因为神竟然告诉我们他的大计划。基督徒知道无论何时何地，这个世界上的任何角落，从古至今发生的所有事，都是为了达成神的大计划。那么不仅如此，因为耶稣复活了，我们可以知道神伟大的计划正顺利进行，确实关键的突破已经实现了。我们可以知道现在天与地能和好，自从堕落以来，天与地之间存在着隔阂，人人都与神为仇，然而耶稣战胜了邪恶。现在罪被宽恕，被隔绝的你我现在能与神和好。所以23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神的计划是让世界充满他的荣耀。那么现在天和地终于可以再次统一起来，那么下周我们将考虑教会如何成为神恩典的展示柜。那么现在让我们用剩下的两分钟的时间进一步思考，为什么复活节是一个值得庆祝和充满希望的一个 纪念，一个节日。在讲到的开始，我说11月1号对中国大陆是一个重大的节日，这是应该的。老百姓庆祝中国，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站起来了，摆脱了过去的羞辱束缚，不再受外国或者封建主义的辖制。尽管如此，1949年世界并没有立刻缓醒过来，当时还没有明白中国21世纪的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是不是？10月1号1949年当时难以想象2024年的中国会已经这样。别担心，我不再分享政治观点，我只是做一个有限的类比。毛主席的解放是现代中国的关键时刻，只是一个类比。在更大的范围上，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历史，世界历史最关键的时刻，就是逆转堕落最关键的时刻。现在耶稣在天上作王，虽然现在有点像1949年的当时的中国，有点看不起来。我们现在有时候觉得没有什么，耶稣真的复活了吗？他坐在天上吗？看不出来。但是基督徒可以知道，我们不再受撒旦的辖制，现在天与地能和好。在座的非基督徒朋友们，将来一天耶稣会再来施行审判，他为什么还没有？因为他的大计划是让人人有机会来悔改，天与地能和好。要不你用2024年的复活节这么宝贵的一天来承认你一直与神为仇，但你愿意接受他的恩典，你愿意承认耶稣是主，你愿意顺服在他的权柄之下。基督徒朋友们，弟兄姐妹，在教会生活中，咱们是不是应该常常彼此提醒现在天上宝座的场景？耶稣作王，耶稣作王，耶稣作王。思考国家大事，我们容易感到害怕。也许刚才我谈一些政治的例证，一些类比，你觉得害怕什么？我们常常会害怕考虑敌对政权和意识形态的强大力量，我们会感到无能为力。想起媒体的强大影响力，想起世俗主义的激进议程，感到击败是可以理解的。西方的基督徒很容易感觉历史潮流已经逆转对基督信仰世界观的支持，当我们内心挣扎的时候，我们可以闭上眼睛默想耶稣正在做什么。他没有被分心做别的，他没有睡觉，他做王掌控一切，这当然是值得庆祝的吧。并且感谢主，使基督从死里复活并升天同样的大能在我们基督徒中发挥作用，这就是下个星期我们会一起思考的话题。那我们现在分组讨论之前，我来做个祷告好不好？慈爱的父神，感谢你，我们真的不配知道你的大计划，这个奥秘是如何在基督耶稣里被实现的。我们作为外邦人真的不配作为你的子民，你的教会。感谢你让我们知道耶稣没有留在坟墓里，他已经被活过来，他已经被提升了，他坐在你的右边。感谢你让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世界，我们可以相信 你掌控万物一切。那么主，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你正在做什么，天地能和好。那么主，求你带领我们下面的讨论和回应，让我们的行事为人越来越配得上我们所得到的呼召，作为你的子民。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奉主名求，阿们。